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3月13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受害者从法轮功到全民，施害中共官员面临制裁。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日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1-2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敬东1月23日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日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敬东不自焚，也会有张敬东、李敬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日，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日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日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日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 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陈玉杰遭冤判五年入狱，江西罗春芳被非法判刑四年，辽宁法轮功学员夏宁遭受的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临海市金城镇法轮功学员陈玉杰女士2021年5月被警察绑架、关押、诬告，11月被法院非法开庭，遭冤判五年，于今年3月4号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2021年5月，陈玉杰在路上遇见金城法轮功学员魏秀英，两人正在说话，跟踪魏秀英的便衣警察上来绑架魏秀英，陈玉杰上前制止，警察又绑架了陈玉杰。两人都被劫持到临海市大凌河镇公安分局派出所，之后派出所副所长杜海鹏带多个警察到陈玉杰家非法抄家，抢劫走了他家中的电脑、打印机及耗材、真相资料、法轮功书籍等私人财物。警察将陈玉杰、魏秀英送锦州医院做身体检查，因魏秀英身体检查血压高达240，看守所拒收，深夜被家属接回家中，陈玉杰被非法关押到锦州看守所。2021年11月，临海市法院在未通知家属的情况下秘密开庭，陈玉杰被诬判五年，并于今年3月4号被投入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听到妻子被绑架的消息，陈玉杰的丈夫在精神和经济双重打击下患上抑郁症，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19号，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法轮功学员罗春芳女士被吉安市中级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款10000元。目前由于中共掩盖真相，罗春芳被关押地点不明。现年56岁的罗春芳2021年4月因为告诉民众法轮大法好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四年，这是他第二次被非法判刑。罗春芳第一次被绑架是在2014年5月。当时罗春芳在家中被无端绑架，后来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在江西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在监狱里，罗春芳坚定信仰法轮大法，拒绝所谓的转化。一次，他因为在礼堂高呼法轮大法好，被关禁闭室迫害，连续7天7夜被熬鹰剥夺睡眠，只要他稍一合眼，就会被包夹他的刑事犯人用牙刷残忍地狠刷他的双眼。罗春芳还被狱警铐住吊起来，长时间灌不明药物，狱警惧怕罗春芳呼喊法轮大法好，用胶布封住他的嘴，还用鞋底抽打他的脸。如今罗春芳再被非法判刑四年，中共掩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半年后他的亲友们才得知罗春芳的消息。目前罗春芳亲友仍然不知他被非法关押在哪里。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月14号辽宁省葫芦岛市新城市法轮功学员夏宁女士结束四年半冤狱，从辽宁女子监狱回到家中。中共迫害法轮功20多年来，夏宁累计被拘留所、看守所、
劳教所、监狱、非法关押长达近十年。夏宁今年68岁，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夏宁曾被三次非法拘留，两次被送看守所迫害，两次被送到沈阳马三家劳教所，遭到五年多酷刑折磨。2017年，夏宁再一次被非法判刑四年半，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1999年1月，夏宁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从此他变得心胸开阔，神情清朗，整天乐呵呵的。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为了澄清事实，使民众不受中共谎言的蛊惑欺骗，夏宁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夏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被天安门警察绑架，被非法拘禁七天，期间他遭体罚，早晨、晚上、夜里被强制在外边站着，不许穿外衣，遭到令人发指的殴打，人身折磨。同年六月，夏宁把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真相光盘送给世人，告诉世人自焚是中共造假，被不明真相的世人恶告，再次被警察绑架，后被送到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强行洗脑转化。在马三家劳教所，夏宁被强制长时间蹲站，不让睡觉，不允许接触其他人。为了达到转化夏宁的目的，警察和犯人将他的上衣扒光，长时间的罚跪，头顶顶着凳子，凳子上放了一盆水，强迫他在写好的所谓转化书上签字，被夏宁拒绝。在三年非法关押期间，他大多时间是在严管和小号中度过的。夏宁在小号里长期坐铁椅子刑具，臀部坐烂了，被折磨得出现了生命垂危，神志不清，他才被带出小号接受强制治疗。2008年5月，夏宁再次被警察绑架，被劫持到沈阳马三家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遭受了野蛮灌食、吊铐、抻刑、电击等酷刑折磨。2017年7月，夏宁在家中被非法闯入的新城市温泉派出所便衣警察绑架，之后连夜被送到葫芦岛看守所。在葫芦岛看守所，夏宁被非法关押九个月后，2018年1月被新城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后被非法关押到辽宁省女子监狱三监区四小队，监狱警察对夏宁实施各种虐待和折磨。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俄罗斯莫斯科民众表示，真善忍美展带来温暖和善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6号至8号，真善忍国际美展在莫斯科举办。美展画作让人感受到法轮功修炼者所散发出的巨大的道德力量，参观者与画作中的人物产生共鸣。一位参观者感叹，画展在当今混乱和不安的局势中，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善良。展览还专门介绍了由于中共的迫害而遭受巨大压力的法轮功学员们依然坚持真善忍的原则。有的参观者表示，观看画作能感受到大法修炼者的坚定意志和不可动摇的信念，也看到善良和真理将永远胜出。纳杰日达带着他的孙子前来观看画展，他说，我们一进入展览厅，我对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都消失了，人们可以感受到和平、崇高和平静，仿佛和谐的音乐在我的灵魂中响起。 这些画作在展览中创造了一种正面的气氛，它们散发着光亮和宁静的气息。他表示，从中能感受到真善忍的能量。他说，真的很喜欢这些画作。维罗妮卡是一位心理学家，也是一名催眠治疗师。他说，路过你们的展览，我立刻感觉到有一种力量从画中传来，人物中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强大到让人无法抵挡。他说，看完展览之后，我开始思考精神信仰的力量，思考道德，思考所有人都需要它。我们正被试图施加各种限制，精神信仰应该能使人克服生活中的所有困难，并引导人类走向繁荣和幸福。安德烈是一位学生，他认为画作揭示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让人们了解迫害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在停止迫害方面带来一些成果。展览上有非常明亮和正面的画作，促使我们更加善良，与我们的良知同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272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请听时事评论。受害者从法轮功到全民，施害中共官员面临清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4日。近来关注中国人权的专家律师都发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法已经被扩展到普通民众身上，而这些迫害体现在方方面面，从强制疫情清零、大规模肆意拘押、压制香港自由媒体，到异议教师被精神病，再加上这几年的大规模监控，包括网格化监控、人脸识别、监视系统等，以及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基督徒等各种信仰团体的迫害中所采用的手段，包括大规模监禁、酷刑、强迫劳动、洗脑转化，还有活摘器官等等，这一整套践踏国民人权的持续性迫害机制，是中共22年来打压法轮功过程中形成的，而且渐渐成熟，同时导致中国的法律体系不断恶化，而参与迫害的官员在中国境内和海外都正在面临清算。中共政法委是主导迫害的核心系统，其中的政法官员已经成为中共官场上最高危职位。据中共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网页、公安部新闻通报等称，中共政法系统从2021年2月底开始所谓整顿，向民众开通举报热线。最高法院公布了公检法干警专属罪名，最高检察院网站称，对违法办案者过筛子、倒查，2021年搞了倒查20年。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驻司法部纪检监察组在2021年9月1日发文称，2021年的前7个月，中共政法系统厅局级及以上领导干部被查处的人数超过100人，同比2020年显著上升。据明慧网曝光，这些年来大量的中共各级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政法委官员遭恶报，纷纷落马，有的被判刑，有的跳楼自杀，有的投案自首，有的被抓被查，有的殃及家人入狱。这些遭报的官员包括最高级别的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前中共公安部原副部长、国保局局长孙立军、前中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前上海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龚道安、前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邓辉林等。2021年落马的中共政法委书记包括前江苏省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王立科、 前黑龙江省政法委副书记何建民，前河南省政法委副书记、司法厅厅长王文海，前黑龙江省政法委副书记沃岭生，前广东省政法委专职副书记陈文敏，前安徽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许刚获刑13年6个月，前江西省九江市政法委书记叶国兵被双开，前山东省威海市政法委书记刘茂德被双开，前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政法委书记李贺被查，前吉林省四平市政法委书记田野被查，前吉林省农安县政法委书记张凯南被查。而这些落马的政法委高官几乎都曾亲自组织指挥并实际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监控、绑架、关押、劳教、判刑、洗脑、酷刑等灭绝人性的迫害。据明慧网的统计，从2021年中国大陆各地区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人次统计可以看出，政法委书记遭恶报人数多的省份如广东省、黑龙江省、辽宁省、四川省等地也是迫害法轮功严重的地区。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有个专门机构610办公室，是在1999年6月10日由江泽民成立的一个法外机构，由江泽民集团在暗中操纵，并由政法委作为执行机构。因此22年来，政法委的权力逐渐走向顶峰，形成了中共第二权力中央。对此，加拿大卡尔加里的纪录片制片人凯兰·福特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近日联合撰文表示，中共为消灭法轮功而建立的打压民众机器已经成为其践踏人权的持续性的机制。同时，麦塔斯表示，610政法委体系成为中共打击目标，并不是中共想减轻对法轮功的迫害，而是使迫害更主流化。福特和麦塔斯在文章中还表示，基于真善忍价值观的法轮功是一种平和的修炼，但中共通过迫害将其政治化，并将其视为最强大对手。福特和麦塔斯说，虽然法轮功不是中共宗教打压的唯一目标，但迫害法轮功在范围、持续时间和强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国际社会对此了解或关注的程度却远远不够。世界各地政府、媒体对法轮功受迫害的漠视，让中共的压迫机器转移，成为持续打压民众的机制。福特和麦塔斯认为，那些20年来无视中共残酷打压法轮功的人，现在不能说自己对中共暴行感到惊讶。麦塔斯在文章中还建议用多种法律途径在中国境外将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绳之以法，除了利用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禁止移民、扣押资产和起诉那些公开姓名的严重侵犯人权者，在实施该法案国家的犯罪名单中添加这些罪犯的名字外，其他法律途径还包括对迫害者或逃逸的参与者提起刑事和民事诉讼，还有起诉无论身在哪里的活摘器官同谋者等等，以加大力度制止迫害。另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前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36国法轮功学员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又一批恶人名单递交各自所在国家的政府，要求依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法律实施制裁。目前，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以及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均通过了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该法案授权政府制裁侵犯人权的罪犯、贪腐官员及恶意网络行为者，制裁方式包括冻结相关官员、机构或团体在相应国家的资产，并禁止相关人士入境。 丹麦外交大臣杰普科福德在就法轮功学员提交恶人名单一事的回复中写道，我想强调的是，丹麦政府对于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和虐待的信息感到非常担忧，丹麦政府将与其他国家一起继续就宗教和少数群体的处境问题与中共进行批判性对话，并继续支持对促进改善宗教与少数群体在中国人权状况的工作，这也适用于法轮功修炼者的权利。2021年4月，欧盟之外的挪威、日本也相继提出援引现有相关法律制裁人权迫害者。此外，五眼联盟等西方国家之间也互通人权迫害者的信息。美国、加拿大及英国在这方面已有密切合作。中国有句古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希望那些至今仍执迷不悟，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别官员，赶快悬崖勒马，悔过自新，争取在报应来到前将功补过，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记者英子综合报道的文章，受害者从法轮功到全民，施害中共官员面临清算。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说说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例，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稿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采访我儿媳妇儿，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让他照着念。当时儿媳妇儿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他200元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教我孙子说污蔑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变出来的。再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省盘锦市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她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她不判死刑，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 他的妻子萧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明慧王声明，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一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够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仇恨法轮功，不都是用同样的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在屈原的故乡湖北秭归，有这么一个人，他曾是高考状元，也曾经历过十年浩劫。他不写离骚，不在朝为官，而是一名科学家。但是他与屈原同样的坚毅不屈，刚直不阿。他名叫熊辉峰。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
屈原被称为史上第一位爱国诗人，他对真理清白的追求流传千古，后人评价他的志节可与日月争光。数千年后，熊辉峰诞生在屈原的故乡湖北秭归。他不写离骚，不在朝为官，而是一位科学家。但是他与屈原同样的坚毅不屈，刚直不阿。方正的面孔，坚毅的眼神，浓眉厚唇。照片上的熊辉峰，相较于笑容腼腆的妻子，看起来就像个不苟言笑、举止端方的读书人。熊辉峰和他的妻子刘元杰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熊辉峰出生在1938年，是家中幼子，上头还有6个哥哥姐姐。虽然年纪最小，熊辉峰却一点也不娇生惯养，反而从小读书就刻苦认真。考大学时，他不仅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还是以当年湖北省高考状元的身份考上的。 他的妻子刘元杰更是个了不起的神童，高中时连跳两级，直接被学校保送到北京理工大学读书，两人于是成了学姐学弟。1960年代，熊辉峰和刘元杰大学毕业，那时刚好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初期，所以两名高材生双双被分配到了航天部8358研究所工作。熊辉峰的专业是激光雷达，他进了研究所后谨守本分，兢兢业业，可说是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研究之中。然而他才进研究所没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红卫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承传千百年的文物古迹被大肆摧毁，师长父母遭到学生和子女的残忍的批斗，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荡然无存。熊辉峰的父亲是中共的老干部了，他曾经担任过县长，最终却被造反派给活生生的打死。熊辉峰的母亲也因此得了疯病，熊辉峰艰难地熬过了这场十年浩劫。1980年到1990年代，熊辉峰作为交流学者被外派到瑞士和美国等地，旅居国外工作近十年。依照当时瑞士移民局的规定，以熊辉峰的身份是完全可以申请永久居留的，因为专业素质过硬，他的瑞士同行也积极劝说他，想让他留下来。然而熊辉峰拒绝了瑞士提供的优越工作和生活待遇，身在海外，他心中仍然记挂着祖国航天事业的建设，最终没有答应。在他和海外专家的合影中，粗眉大眼的外国专家们笑容灿烂，熊辉峰则穿着一件靛蓝色的衬衫，领子平整，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了最上层。正当盛年的他，瞳孔黑白分明，嘴角噙着一点含蓄的微笑，脸上没有意气风发，只有满身正气。尽管经历了文革的苦难，熊辉峰活得仍像个彬彬君子。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赞叹于他的才华之外，更敬服于他的人品，都评价他善良、朴实、刚直不阿。1985年，熊辉峰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993年，他获得了光华科技基金奖。从这些难得的奖项，可以得知熊辉峰的专业以及他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熊辉峰声名显赫，他的妻子刘元杰也同样的出色。刘元杰在飞航导弹领域大放光彩，多次获得航天部的二等功、三等功等殊荣，在航天部及研究所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在这些荣誉和声誉的背后，是熊辉峰夫妇废寝忘食的工作，他们逐渐地失去了健康，一些慢性病找上了门。1995年年底，熊辉峰出差到了外地，他偶然得到了一本书《转法轮》。那时正是法轮大法在中国各地红传的年代，公园里、广场上处处可以见到练功的人群。作为一名严谨的科技工作者，熊辉峰以理性分析的态度不断研究验证，不断寻求进步和真理，这样的态度贯穿在他的生活之中。而当他读完《转法轮》后，他深深地被书中的内涵所震撼折服，他感叹道，这才是真正的科学。他兴奋地告诉全家，我要修炼法轮功了。受到丈夫的影响， 刘元杰也开始阅读法轮功书籍。同样的，这位尖端的导弹专家也被书中呈现的高深法理给打动了，她和丈夫一起开始了他们的佛法修炼之路。当时夫妻俩因为长年累月的科研工作，都患有各种不同的慢性病，刘元杰更是有严重的心脏病，身边总是备着速效救心丸。因为心脏病，他常常全身有气无力，不能承担任何体力劳动，甚至周遭嘈杂的噪音都会让他心率加快，家里洗衣做饭的家务活都得丈夫和孩子们来做。刘元杰因此常常唉声叹气，觉得自己是家人的累赘。可是就在他修炼法轮功后不久，他的心脏病就不知不觉地全好了，他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了。刘元杰于是主动承接下了全部的家务活，病好后他还可以徒步行走10公里去一个大型的公园，从他那矫健的步伐完全看不出他之前是一位严重的心脏病患者。同一时间，熊辉峰也发现自己的慢性病不药而愈了。夫妻俩惊叹于自己修炼后身心的变化，开始积极参与练功弘法活动。熊辉峰一次就拿出10000元钱购买法轮功书籍，免费赠送给有缘人，休息日也参加法轮功的弘法活动。那时在8358研究所有800人左右的员工，这群高知识分子里呢，像熊辉峰夫妻俩一样公开修炼法轮功的有差不多80人，近1/10。然而1999年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熊辉峰和刘元杰那时已经60多岁了，两人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国家项目，在专业领域里受人尊敬。熊辉峰或许没有预料到夫妻二人会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最后却被卸磨杀驴，晚景凄凉。2000年，熊辉峰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3年。被非法劳教的期间，派出所的警察不断地骚扰熊辉峰全家，甚至直接将妻子刘元杰和他们的儿子绑到了所谓的洗脑班，逼迫二人放弃信仰，放弃修炼。从未遭遇过这种蛮横与残暴的场面，过度惊吓的刘元杰，他好了多年的心脏病突然复发，被绑架到洗脑班的刘元杰整个人倒在地上，警察这才不得不把他送回家，但他的儿子则被关进洗脑班，强迫洗脑迫害1个月后才被释放。在熊辉峰被非法劳教后的某一天，家人在整理他的书柜时意外地发现了25封感谢信，寄信人来自河南省和湖北省，这些人都是受到熊辉峰资助的贫困儿童。除此之外，还有20多份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颁发的捐赠卡。家人这才知道，从1995年起，熊辉峰就开始捐款，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完成小学学业，至少有22个孩子受到过熊老的资助。熊辉峰的家人们感到很惊讶，因为熊辉峰从没有和别人提起过这件事，他们一封信一封信慢慢地读着。有孩子说，我马上就要上6年级了，要不是您的资助，我现在不知流浪在哪儿，将来是一个文盲，是社会的一个包袱，现在是您给了我新的人生。 也有孩子说，当老师把您寄过来的钱交到我手里，说是熊叔叔帮助我上学的学费，我激动地哭了。许多孩子都称呼熊辉峰恩人，他们最朴实真挚的感谢流露在文字间。就像其中一名学生写的，熊叔叔，我也不会说什么话，我只能在心底里默默地说一声，熊叔叔，您真是个好人，愿好人一生平安。然而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心中的大好人熊叔叔此刻正在劳教所内，因不放弃修炼而遭受用竹签深深扎入手指的酷刑。在劳教所被关押迫害了3年后，回到家的熊辉峰受到的打压仍然持续。从他被劳教开始，研究所只发给少量的生活费，政府特殊津贴从此停发，正常的按级别涨工资也被取消，以至于熊辉峰的退休金比同等级别人员少了1000元左右。熊辉峰曾经担任航天部8358研究所的副所长，也是中国宇航学会的理事，为航天事业兢兢业业奉献了40年，可以说是德高望重。他的同事们听到了这些消息后非常气愤，他们亲眼见证了熊辉峰的贡献以及他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对于政府如此打压迫害功臣，他们感到愤愤不平。2014年8月26号上午，熊老先生听见有人在叫门，似乎是熟人的口吻，没想到一打开门，一群便衣警察就一拥而入，他们没有搜捕令，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把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绑到了看守所。人绑走后，剩下的警察还得翻箱倒柜，他们抢走了笔记本计算机、打印机、法轮功相关书籍，还有现金等大量私人物品。隔了几天，警察才送来物品清单让家属签字，然后又把清单拿走了。警察究竟抄走了多少私人物品，熊辉峰的家人根本无法确认。听到绑人抄家的动静的邻居们悄悄探出头，他们议论着警察们的行径，这帮人就像土匪一样，放着贪官污吏流氓恶棍不管，这么好的人却没完没了的跟人家过不去，不就是练了法轮功吗？哎，这都第3次了，这帮人真缺德。街坊邻里都为熊辉峰家的遭遇抱不平。2个月后，南开检察院向南开法院提起公诉。等待审判的期间，已经76岁的熊辉峰老先生就被关在监狱里。老伴无缘无故再次被关押的事实击溃了刘元杰的身心，他的身体日渐消瘦，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夜晚刘元杰无法入睡，他时常惊恐万状地对儿女说，外面警察又来了，他们又要把你爸爸抓走了。每天夜里，刘元杰的儿子都要等母亲熟睡了，自己才能去休息。而刘元杰的女儿则为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辞职在家，已经很久不能出去工作了。同时他们发现研究所突然停发了熊老的全部退休金，中共试图截断他们的家庭经济来让他们屈服。熊辉峰被关押后，人们常常看见居民楼里刘元杰伫立在窗前衰老瘦弱的身影，他望着远方，目光呆滞，仿佛在等待着家人的归来。那时路过的陌生人大概无法想象，这名瘦弱的老人曾经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才女， 而熟悉的人看见刘元杰的样子也只能唉声叹气。熊辉峰的邻居们心中愤慨，善良的他们默默地帮助刘元杰一家人渡过难关。刘元杰最终没能等到丈夫熊辉峰回家的那一天。2015年新年刚过，他就在3月3号那一天含冤离世。刘元杰去世的隔天，他的儿女在看守所、派出所、法院之间跑了整整一天，希望能让爸爸回家见妈妈最后一面。然而在各个单位互相推诿之下，熊辉峰最终也没能回家见老伴最后一面。相伴数十年的夫妻俩从此天人永隔。在熊辉峰既未被判刑却被非法关押一年后，2015年8月14号，南开法院才终于要进行庭审了。法庭上，77岁的熊辉峰精神矍铄，讲究事实的他义正辞严地说，没有任何一个法律规定法轮功是邪教。他坚持人民拥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所以他依照自己的信仰修炼法轮功，在法律上一直都是无罪的。当时熊辉峰的眼睛和年轻时一样黑白分明，炯炯有神。他无畏地望向法庭上审判他的人员，坚定地为自己、为法轮功辩护。熊辉峰和律师铿锵有力的辩护，公诉人和法官无言以对，如同一场闹剧。这次非法庭审最后不了了之。第二次庭审是在2015年11月25号进行，但是法院在开庭前一天才通知律师，这导致律师联系不到家属。开庭时熊辉峰的家人都没有到场。更荒唐的是，这次的庭审十几分钟就匆匆收场了。2周后，熊辉峰收到了送交他本人的判决书，他被冤判了7年半重刑。熊辉峰当即提交了上诉书。熊辉峰的家人为他聘请了北京的律师做二审辩护。这位律师和熊辉峰交谈后不禁感叹，与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人交流真是一种享受。二审辩护过程中，这名律师条理分明，有根有据。他先是点出现有法律遭到滥用和错用的问题，已经违背了宪法对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保障。更提出执法人员在侦查和取证的过程中违法，事实不清。他说，熊辉峰与人为善，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他不但没有危害社会、破坏法律实施的主观意图，更没有实施过危害社会、破坏法律的行为。最后律师更点名道，熊辉峰现已78岁，可能是中国大陆境内最大年龄的法轮功在押被告人，重判7年半，不知经办此案的检察官和法官会不会因此而青史留名。然而2016年3月9号，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在没有开庭审理、没有通知律师和家属的情况下，直接下达了刑事裁定书。他们驳回了熊辉峰的上诉，维持7年半的判决。判决20天后，熊辉峰的家人才收到二审裁定书，直到判决结果。而那时熊辉峰早已被送到了监狱。 屈原在《楚辞·渔父》中曾经这么说道：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而在狱中的熊辉峰则说道：我身上是清白的，干净的，透明的，任何污水都沾不上。已是耄耋之年的熊辉峰，即使遭受诬陷，身卧牢笼，依然信念笃定。他不接受对他的非法冤判，他以坚持申诉的行动向世界发出清白的声明。2016年，在狱中，他仍然向天津高等法院递交申诉信，表明自己将继续上诉。听众朋友，即使不受当时人们的理解，历史早已还给屈原清白的名声。而在航天领域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熊辉峰，相信他的冤屈也自有被洗刷的一日。他与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
最后，在天音静乐时段里，请欣赏歌曲《救人为所愿》。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